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这卷书第一大段和教义有关系。前面十章的经文说明的耶稣基督比旧约的律法制度啊，比旧约律法制度更好，比以前的律法制度更好。希伯来书第二大段以及最后一段就是说到基督徒如何实践他的信仰，就说明了基督会带来的给他的百姓带来的更大的祝福以及责任。这是使徒保罗在其他书信当中的一贯的他写信啊，写书信的一个模式。先就提到教导教义方面的，然后就谈到实践我们该怎么做。我个人认为这正好证明了保罗他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虽然我不能够很武断的这样说谁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但是我们乃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确信明白神的话，那神的圣灵透过圣经对我们听众朋友说话，这个比较重要。因为我们全然的相信啊，圣灵就是神自己，希伯来书的真正的作者乃是神自己，他要向我们说话。我们人的本身写作的日期等等都是次要的问题，希伯来书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书信之一。当我说我自己很不配，我自己本人也没有能力教导关于希伯来书的信息啊，因为很重要，不是说我随随便便说一下啊，也不是说我是随便说，不是随便说的，或者假装很敬虔的样子，因为我知道啊，圣经的解经家在神面前都要很谦卑，本来我们是懂得很少。要圣灵开我们的心窍，主耶稣的神性，说到主耶稣就是神，这我们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因为主耶稣应许说，只有当主耶稣差遣圣灵来的时候，就要把基督的事情显给我们看。只有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圣经，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6章12到15节。约翰福音16章12到15节，啊，这主应许说，当圣灵来的时候，就要把基督的事情显明给我们看。来解释圣经，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这卷书的对象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信徒的信。那他们希伯来信徒是很重要，站在一个两个时代的交接点，就是说明律法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是之前的圣殿的献祭制度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因为圣殿里面的献祭制度以前很重要，但是现在因为律法时代已经过了，所以圣殿里面这些献祭就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不太重要的。那经文也说到很清楚，过去神所要求的，但是现在呢，过去因为人的犯罪，神的要求，神的律法，而现在信徒呢，他要去实行出来，就是因为人得罪了神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去实践，虽然希伯来书的对象是希伯来的信徒，但是仍然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可以应用在不同种族的基督徒身上。今天对听众朋友你我都很重要，很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要记住，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的信徒的，但是对我们基督徒当然也是很重要。因为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已经超越众先知所说的话，耶稣所说的超过他们，那么对希伯来的信徒当然是特别有意义的。好，现在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一章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注意一章一节，这些经文跟这卷书很清楚了，是以神这个字做开始，神既在古时，以神这个字做开始，那这卷书建立在这个大前提啊，以神做开始， 等于听众朋友，我们学那数学的时候，学数学之前我们怎么办呢？学数学之前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定律开始，不然的话你就无所适从了，也不会找出答案啊。如果听众朋友说，如果二加二等于四，那么没有这个定律，不是有二加二等于四这个定律的话，那么就不再是数学了。我们说数学里面呢，直线是两个点是最短的距离，那么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不争的事实，这是一个定理。根据这个定理，那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学习，才能够继续的研究其他的，得到其他的结论。那么希伯来书就像创世纪一样，不是需要证明神的存在，因为这两卷书希伯来书创世纪都是首先承认认定有一位创造万物的神。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啊，圣经不是要证明有神还是没有神。那今天很可惜，有些神学院开一些课程，什么课程呢？就试图想要去证明神的存在。你神学院还要去证明神的存在，我认为是多余的。我自己曾经上过这种课程，觉得简直是浪费时间。当你走到外面，抬头看着山，望着海，仰望太空的时候，如果你还不承认有一位造物主、创造万物的神的话，那么你这个人头脑就真是有问题的。所以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说得很好啊，这个经文听了我把它记起来。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听众朋友，看到宇宙万物，我们就知道有神。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看到的这个宇宙万物还不承认有神、有一个创造主的话，那你的头脑当然啊就是大有问题了。那就像曾经有一个年轻人说到那些自称是无神论，那有人说是无神论啊，他怎么说呢？他就说麦基牧师这些无神论头脑真是有问题。是的，他们是真的有问题。当然听众朋友，我们要小心啊，大家不要随便论断别人。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不信神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啊，头脑是有些问题。在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继续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一章一节有第二个大前提，就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什么呢？就是说神小谕，神小谕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知道啊，神是大有智慧的神，他也是给我们人类一些智慧。如果我们没有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啊，得到小谕的话，那就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就不懂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很耐心的等候，因为我们知道创造万物的神会对我们说话，神会和我们沟通，心灵上的沟通，我们也会得到神给我们的启示。这是什么呢？当然这个就是神的话。所以希伯来书一章一节一开头认定了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神要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这里所指的启示，就是特别在这里当然是特别提到是旧约的启示啊，神在旧约向人说话。有人觉得保罗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因为希伯来书他是用希腊文哈，那些很华丽的、很高深的希腊文所写成的，写得非常好。那么写希伯来书的人呢、啊，他一定是希腊文大师，很了解希腊文，因为希伯来文的文句啊非常流畅，文字很优美，把他希伯来书翻译成中文或者翻译成英文的话都不容易表达出来。那这希伯来书一开始，这个作者啊，就用很巧妙的活用这些希腊文的字句啊，这里特别在第一节就提到多次和多方，哎，很好，描述的很好，多次和多方。那么这两句话，多次跟多方啊，是很有啊很传神的用法。那么除了文字很优美以外，也是让人会很感动。多次什么意思呢？多次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哦，多次不是指时间。而是特别强调神借着摩西向人多次的说话，多次特别提到，就是强调神借着摩西向人说话。那么在此之前，神也曾经向亚伯拉罕说话，神也借着梦对亚伯拉罕说话，神也差派使者向亚伯拉罕说话。但是当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并没有把后来告诉摩西的事情告诉亚伯拉罕，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话，对摩西说话都不一样，说的内容不一样。神没有对亚伯拉罕说到啊关于啊十条诫命律法的事情，神也没有告诉亚伯拉罕去颁布十诫，是后来神向摩西显现，告诉摩西要颁布十条诫命。那么我们也知道，后来 特别神也对大卫王特别预言，对大卫说，有一位君王会从他的后裔出来，他会成为世人的救赎主。所以我们看到当大卫王渐渐老去的时候，他说，他就说出来，有一位君王会从他的后裔当中出来，成为世人的救赎主。那么这句话也没有啊，神也没有向摩西说明，没有直接对摩西说，也没有对亚伯拉罕说。其实当神透过摩西颁布十条诫命的时候，那么神对以色列人说，确实对以色列人说，他们不可以有任何的君王，就在摩西那个时代，因为神那个摩西的时代，神就支持他们的王。但是我们知道啊，神已经了解我们人的心啊，人的心很败坏的。后来这些以色列人就很想要跟周围的列国一样，也希望有一个王来统治他们。那么这个时候神的做法也是非常啊，令我们看得很惊奇，神的话也是很奇妙啊，神就应许他们所求的。诶，当以色列人要求一个王像别的国家一样的话，神就应许他们所求的。但是应许之后，那些以色列百姓得到了一个王，反而就使他们的国家败坏，犹太人好像心灵软弱。是透过这种方式，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弥撒亚救世主耶稣来到世上啊，很奇妙。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知道神没有把全部的启示单单的告诉亚伯拉罕啊，也没有单单告诉另外一个人，是经过很多很多年以后，才渐渐的神就慢慢的启示向不同的人。当时机成熟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降世。听众朋友，想到这里，我们觉得神实在太奇妙了。那么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发展呢是有一定过程的，多方，这些我们继续再看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说了，多方就是说到神用不同的方法来向人启示，就是不同的方式向人沟通。神曾经在梦中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么神却向摩西借着梦叫摩西颁布他的律法，后来又赐给约书亚特别的应许，又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么神也借着梦异梦对人说话，那么神也借着律法向人说话。那么神是借着不同的方式向人说话，神其实也借着那些献祭啊，在那些宗教仪式向人说话。那么神呢，借着历史向人说话，神呢借着诗篇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诗篇，借着圣经里面的预言对人说话。在这段漫长的岁月当中，神用不同的方式啊向人说话。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有神的圣经，神给我们圣经也是对我们说话。所以在大约1500年之间，那么我们知道，感谢神，神就使用了45个不同的人来写圣经，向人说话。在这个时候，那希伯来书，今天我们读希伯来书，那神也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向我们说一些重要的信息。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有这么多的圣经的作者，又把圣经编成一本这么奇妙的一本书啊，圣经。那么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以为说啊，英国的文学家啊，有个文学家叫做莎士比亚，说哎呦，这个文学家他写的东西很精彩。其实英国的文学家莎士比亚，他的作品谁做的，就是莎士比亚，只是作者是一个，但是神却用了许多不同的人来完成这部伟大的启示圣经，用了40多个人来把圣经完成了。神就特别开始不同背景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的能力智慧都不一样，借着这些人来完成一部圣经啊，一本现在我们用的圣经，太奇妙了。比如像写圣经的人当中之一西门彼得，其实他的希腊文的程度也不是很高。不是我在批评彼得，因为我自己啊学希腊文学了9年的时间呢、啊、我觉得我的希腊文程度啊实在很糟糕，比那个西门彼得还糟糕。但是神却使用了西门彼得来做了彼得前后书，所以很奇妙。我们就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确实很专精希腊文的，他的希腊文的能力很强。我个人认为希伯来书大概应该是使徒保罗所写的，因为保罗写加拉太书，保罗也写了哥林多前后书，保罗也应当用了，他用了很多实际的很通用的言语，当时他们能够明白的言语，把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写成了。所以保罗所用的话语都是非常简明的，让人很容易读懂这个信的内容。所以我认为 保罗写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也是像个啊一个文学家一样，用文学家的手法写这个希伯来书，写得非常动人的。那么希伯来书一开始就用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字眼，什么呢？就是神啊。希伯来书第一个字所用什么字呢？一章一节第一个字就是神。我已经说明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想要去证明神的存在。听众朋友，圣经不是证明神的存在，如果你否认有神的话，那么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可能脑袋啊，人的脑袋就有问题了。否认有神的存在啊，这个不是神的问题啊，这不是证明神的问题。今天有些人自以为有学问，甚至有些博士啊，有些什么什么博士，科学博士啊，得到学位的，其实在神面前还是一个小人物。但是这些小人物胆子很大，居然敢否定神的存在。他们自己以为自己是谁呀、啊、你到底是算老几呀、啊、怎么敢否定了啊神的存在？人太渺小，能够否定一个创造宇宙的神吗？其实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人，都是在神面前微不足道的。那么我们的人是心眼很狭窄的，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旁边，你就知道为什么神不愿意浪费时间向你证明他是神的。如果今天有人要来到神面前想要认识神的话，这是很重要。如果一个人要信神，要认识神的话，必须要先相信有神，这是啊一个重要的啊，在希伯来书啊也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哈、啊，说接下来我们看也是第一节，小玉列祖。那么这个列祖是指谁呢？当然就是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书亚、摩西、大卫、以赛亚等等，他们可以说都算是犹太人了，以色列人列祖。但是他们不是你我的列祖，不是我们的列祖，今天我们说算外邦人。很显然的，这本书希伯来书特别写给以色列人的希伯来人的，那么他们可以称呼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他们列祖啊，他们都可以称他们这些人是列祖，因为这件书才会名称叫做希伯来书。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信的神耶稣基督，他也是外邦人的神，他是全世界上的人的神。所以不但是希伯来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感谢神。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借着众先知小谕列祖。听众朋友，提醒听众朋友，我们已经提过，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代表神向人说话，那么也说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说预言，神都借着许多的先知对人说话。那么这些先知啊，都是很杰出的人，因为他们传讲了神的重要的信息，借着这些先知们啊，所神所定的人来写下的旧约，整本的旧约圣经。那他们也不过是旧约圣经只传达了神部分的启示而已，神的启示很奥妙，他们传达的啊部分重要的启示。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提到神就是独一的，神是完全的啊，神是不会犯错误的。我们继续看一章第二节，希伯来书一章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他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感谢神，耶稣也是创造主，神借着他儿子说话了，也是说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就像一位神学家所说的，神借着一个儿子的角色向我们人类说话。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么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向人说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求神向众人，也许是说啊，我们要求神现在要向众人说话。你要神再说话的话，神也不过再重复过去他所说过的话，因为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就可以听见神对世人所说的话。听众朋友，这是非常重要。我们常常说我要听见神的话，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话了。你说神啊给我们说话，神就借着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就可以听见神对你对我说话了。所以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一章二节，就在这末世小谕我们的，这个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里先是指到旧约的时代，指到旧约时代神借着众先知向以色列百姓说话，也是对啊希伯来的信徒说话。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这样说，父神从天上说，这是 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听众朋友，神有对以色列人说话，借着以前旧约借着众先知说话，新约耶稣在马太福音17章第5节，父神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听众朋友啊，天父已经借着主耶稣对你说话，传达了最后最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也是给你给我听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神说什么，其实神透过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爱子，已经对我们说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听众朋友，但愿啊，你我我们基督徒要听圣经对我们说的话，听耶稣的话。耶稣基督早已在我们之前，他早就存在的。耶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说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他比旧约圣经所有的作者，他的地位更高，自有拥有了，那时间是从永恒当中更古的。所以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神的启示，满有的启示，满有启示。主耶稣也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主耶稣应验了旧约所说的预言。主耶稣又亲自把神的话，他自己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把神的对我们所说的话已经传给我们了。所以神实在太奇妙了，所以感谢神。就像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他已经来到世上所说的，圣灵，耶稣自己说的，圣灵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注意这个经文很重要，以前也提过，在约翰福音16章15节，主耶稣自己说的，圣灵将要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透过耶稣说话，圣灵将要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是约翰福音16章15节。所以神的灵借着约翰、雅各、路加、保罗、彼得、新约作者，就把神的启示告诉我们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啊这一项啊一个重大的这个七项的重要的宣告当中，那么我们知道神的儿子他的超越性，要七个啊的宣告当中，那么我认为这些宣告不是我们能够完全了解的。那么我们看，继续看1章2节，很太奇妙，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承受万有的。那么也许我们会发出一个问题，其实在约翰福音1章3节我们读到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当然创造是属于主耶稣的，那是他创造的主。那么既然说已经属于他的，那为什么说又说他是承受万有的？因为主耶稣他是以现在啊，因为他已经以道成肉身的形象降世为人了。所以神是给我们啊，我们的列祖，我们知道就是啊始祖亚当夏娃，他犯罪了。本来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啊，他的人有创造宇宙的权柄，在创世纪的时候就简单的说了，神啊说明了神创造了万物。今天我们知道，因为人都犯了罪了，那么所以我们就失去了管理这个宇宙的权柄。本来神给我们很大的权柄，我们可以管理整个世界，可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失去了管理这个全地的权柄。那么这是很可惜啊，这是我们神造人的时候啊，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啊，给我们管理这个宇宙的权柄。但是在创世纪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么在创世纪1章26节，神记载，圣经记载，神要人让人管理全地，但是人已经犯罪败坏了，亚当犯罪了。本来上帝已经给了亚当有管理权，管理统治万物，受造物都受他管理之下，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失去了管理全地的一个权柄。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读希伯来书这卷重要的书，听众朋友，我们好好的多看一下，默想其中的意思。所以我们每次分享希伯来书的时候，越来越明白神透过希伯来书也对我们今天啊每一位听众朋友说话。愿神的圣灵也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对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神的话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一切的，神透过他的话指引我们。今天我们的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 认识圣经麦基牧师说，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